球にひとり」「大胆に使命をかけて」「燃える街に赤わずが」「届く叫びを耳にして」「帰ってきたぞ帰ってきたぞ」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久违了，新的一期慢点讲的正期节目又开始了。本期节目的内容有一些沉重，虽然没有在第一时间去更新，但是酝酿了许久，还是把收集的这些素材来整合一下。对于我们来说，他的去世是一个时代的告别。就在前不久，我们熟悉的杰克奥特曼中香秀树的扮演者团十郎先生因病去世了，享年74岁。在第一时间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我有一点闷，一时半会还没有清醒过来。理了理思绪之后，也看了好些日战相关的消息，确实这个事情已经是事实，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改变。但我想想，我们唯一能做的一些事，可能就是来做一期这样的音频播客，来缅怀我们童年熟悉的这位香哥哥，和我们津津乐道的杰克奥特曼片中的五大誓言的这些内容。那本期节目会采用不同的分阶段的方式，也会一起现身参与我们节目的录制，但内容是以剪辑的方式来加入进来。如果有听感上不适应的地方，还请各位听众多多包涵。那么就从我开始吧，让我先打开记忆的迷宫，来寻找我们熟悉的香秀树。1993年的暑假，上海开始播放杰克奥特曼的剧集，继初代漫在上海火热的播放之后反响热烈，那么又一部同类的奥特曼系列的作品也在电视荧屏上出现了，那就是杰克奥特曼。我们也看到了一位全新概念上的奥特曼的人间体，他不再是一位队员，而是一位追逐赛车梦想的年轻车手，他就是香秀树。和奥特曼合二为一的这个过程，也是成为了之后系列剧集当中的一个先河。团十郎先生模特出身，身材高大，又是混血儿，在70年代日本的异能界，混血儿演员也是屈指可数。香秀树这个角色也赋予了他更多的创作和演绎的空间，也是通过这个角色让更多在中国的观众，比如我们这一代80-90后，就是通过杰克奥特曼这部剧集来熟悉了解团十郎的。但是让我比较惊讶的是，就连我们单位97年出生的这位同事居然也看过杰克奥特曼，还能把剧集当中奥特曼的五大誓言逐条说出。当时我不得不感慨杰克奥特曼的影响力。那香秀树这个角色也是有别于之前的同类角色早田也好，朱星团也好，他更像一个邻家大哥，有血有肉，对于和人之间的情感流露也相对的真实，面对各种强敌怪兽也会有挫败和挫折，也会不断的去寻找追逐成功的方式和途径。 这可能也是70年代剧集最喜欢表现的这一部分吧。在后续的昭和兄弟剧集当中，我们也一直看到香秀树这个角色也以客串的方式登场在各类的剧集当中。他不只是以香秀树的角色，也会演反派的宇宙人。那抛开奥特曼的剧集之外，其他特摄剧集当中，小鹿宝他是演了片中的一个博士，其实他那个时间段也是比较年轻，但是已经演了一个中年的博士，但是画面感和我们之前的剧集当中有了一个明显的差别。那么也在众多的日剧当中他做了一个客串，那我就不一一做列举，但他深入人心的这个角色还是我们熟悉的杰克奥特曼当中的香秀树。那么下面的部分会有几位嘉宾陆续登场，来分享自己关于杰克奥特曼的那些故事。第一部分就是由我们的嘉宾主播某迪来分享他与杰克奥特曼的这些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慢点讲的某弟啊。2023年3月22日，我在朋友圈和那个抖音上看到了一则消息，也就是我们的以前小时候看到奥特曼，就杰克奥特曼中的人间体啊，团十郎，已经叫团次郎，这个演员啊，他离世了，因为肺癌。我觉得挺可惜的，因为杰克奥特曼这一部片子啊，小时候96年放的时候，那个时候我10岁，那个时候在看到这部奥特曼的时候，我感觉到他男主角真的是帅啊，又帅又高。等我长大的时候，我发现团十郎原来是一名时尚模特出身，他一个是一个日美混血，他呢开创了我对奥特曼这个片子一个新的理解，他也是第一个让我们知道了那个奥特曼兄弟的那个一个构成概念，他也作为一个奥特曼系列当中一个新的一个开创的先河吧。没有想到啊，他去世74岁，太年轻了，对吧？奥特曼那个我们以前奥特五兄弟里面第一个已经去了奥特曼星球的人，真的是太可惜，也太年轻了吧。他除了奥特曼这样一个作品之外，到后期还有很多这种串客的作品啊等。怎么讲呢，我觉得奥特曼这个片子里面团十郎整个一个让我感觉的情况，一个是非常一个积极向上，并且来说小时候会有一个片段嘛，大家都知道，就是奥特曼的那个五大誓言。五大誓言的时候不要饿着肚子上学啊，好天气记得晒衣服啊，过马路要记得来往的车辆啊，不要依靠别人力量，不要光在地上走啊。现在听起来说是一个很简单一个对一个小孩的一个嘱咐吧。但是那个时候我十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五句话好有意义啊。感觉他说的非常有理，也是那段时间我小时候这个小学时光的一个激励词吧。整个来说嘛，真的我还是要说一遍，那真的是太可惜了，太可惜了，74岁真的太可惜了。不应该啊，你看他的那个像那个宇宙英雄奥特曼的黑不敬啊，赛博奥特曼的那个段，然后后面还有我们那个艾斯啊、泰罗啊，他们都活得挺好的。虽然说可能他们身体状况不是像现在特别好，也不参加一个演出了。就自从我们说这奥特曼这个五兄弟 Mobius 剧场版结束了之后，他们出场的镜头呢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少。我也能非常理解，因为正常嘛，因为年龄也大了。但是他走了，一下子让我感觉，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怎么，以前看到很多那种纪录片什么，他还挺好的，活着好，身体状况也没啥不好， 后来我查了一下知道了，他2017年就患上了一个癌症，他实际上也是一个抗癌斗士吧，应该来说，你看一个癌症出来了之后到现在啊，这么长时间他一直保持一个非常乐观向上的一个精神，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那个他在杰克他们这个形象一样，是一个积极向上非常阳光的人啊，对吧，他真的就走了，回到奥特星球去了，真的让我感觉挺不舍的。让我就是那一天23号这一日让我也挺郁闷。后续看到了这么多抖音里面有好多的朋友们都在纪念杰考他们的这个离世嘛，他的那种人间的离世。说明我们那一代80后啊，这一代人对我们这个初代啊赛文杰克他们就相当于是烙在我们心里中的一个影子吧。应该来说非常不舍啊。人嘛，因为年纪大了或者是疾病痛苦总要离去的，人总要离去的，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赞同，非常非常欣喜的能解释了，能看到在片中看到我们的团市郎演员团市郎，他还是他虽然他人走了，但他留给我们他的积极向上的印象，包括那个奥特曼五大誓言，应该来说会伴随我啊，或者我们这一代人或者奥特曼迷来说，他应该是牢牢的伴随我们一生吧。希望我们团十郎先生啊一路走好，奥特精神不灭吧。好，谢谢。
很感谢刚刚某迪用他自己的声音来对香秀树的一段怀念，我们也是听到了某迪对于香秀树的这些情感。虽然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并不是很多，但是透过这一小段的内容分享了一些或者是这样那样的自己的感受，这段个人经历和感受是对于杰克奥特曼，对于香秀树最大的怀念。那么后面这部分，一位资深的粉丝范进来给大家讲一段内容，也希望大家能够收听。
大家好，我是拿过桑。以前我澳门论坛的 ID 是 SHSHCSYD 也有很多朋友叫我范进。总之不管我叫什么，我现在依然是一个热爱着特摄剧并且每周都会收看更新剧集的一个迷友。感谢我的老师让我在这个平台说几句对于团十郎先生的怀念。昨天早上得知团十郎先生去世是在上班地上，准备下车前，我在到站的前两站掏出了手机，想看看有没有谁发消息给我。没想到一开群，就看到一张推特截图，上面的图片和文字瞬间让我清醒了过来。那时候多么希望这一条开玩笑的假消息。于是我翻看着微信和 QQ 里的大部分群以及微博上内容，显然这是一条真实的消息。杰克奥特曼人间里香秀树的扮演者团十郎先生现已不去了 M78 星云，回到了光之国。随着消息的确认，我并没有显得过于悲伤。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多我们熟悉童年熟悉的电视电影人物离开了这个世界，而昭和奥特曼系列的演员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历史则是这些年经常看到的消息了。从2014年在 S 奥特曼扮演中扮演敬业队员的山本正明先生，2016年的石谷仙客先生，到2019年 ID 奥特曼扮演大战队长的中山人先生，2021年范岛敏宏监督以及初代奥特曼中的二平正也先生等等，都相继离世。人类虽然创造了 能活几万年甚至更久的奥特曼，但却抵不过岁月的侵蚀啊。怎么说呢，这些年看着以黑不敬先生、森四晃四先生为首的超奥特曼人间体，一个个步入了70岁、80岁年纪，很多事情有时候就会担忧起来，毕竟岁月不饶人。但我万万没想到，第一个离开我们的竟然是山子谷和硬朗的团十郎先生。昨天下午在看到消息时说，团十郎先生2017年夏天得了肺癌，为此战斗了6年的时光，突然能理解为什么他在2019年骑士龙战队里客串出场的画面寥寥无几了。而他最后一次在奥特曼系列中变身成杰克奥特曼，应该是在2012年的奥特曼传奇里，可惜这一段无畏昭和人间体演员变身的画面被剪掉了，并没有出现在大屏幕上，而是加到了后来超能外星人的奥特曼列传以及赛罗英雄传里。现在想想真是非常非常的可惜。小时候由于我年纪太小，奥特曼刚引进的时候只有5岁，很多记忆非常模糊，所以我至今不知道小时候我第一次看的奥特曼是奥特曼还是杰克奥特曼。反正看小时候家里照片，玩具是不少的。前几年重温了一遍初代和杰克后，感觉杰克奥特曼很多剧集给我印象很深，虽然有一些印象会一些偏差，但大方向还是对的。而香秀树这个角色我从小就很喜欢，一方面因为团十郎先生混血的原因长得比较帅，另一方面他更像一个有血有肉的邻家大哥哥，这个角色有血有肉，勇敢坚强，虽然有时候会战败，但通过自己的特训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即使遭遇了更大困苦都没有放弃。也许这就是奥特精神与奥特五大实验的精神内核所在吧。后来在孟比欧斯 TV 剧场版以及超奥特八英雄剧场版里的演出更是让我当时激动万分，能够看到过去的昭和奥特曼演员的表演。疫情之前的3-4年，我通过了澳门以及其他公司的邀请，也通过自己去日本游玩，见到了不少昭和年代以及平成年代奥特曼系列演员，获得了与他们合影及签名的机会。可惜这些演员里唯独没有见过到我团十郎先生，当初想着总有天能够见到，而疫情这3年改变了很多事情，很多人离开，很多特殊演员的店铺居酒屋都关门了，上次能够轻易见到的演员可能再见一面的机会也成了奢望。而这次团十郎先生离开也让这个念想破灭了。最后我想说，斯人已逝，奥特精神永存。谢谢大家。
刚刚我们也是听到了澳门的资深粉丝范进对于香秀树先生的一段感言，也说了他自己的关于奥特曼的一些经历，关于特摄片的一些经历，也希望他能够通过这一段内容的分享找回一些自己的自信，能够更积极的去面对一些困难和挫折，能够像杰克奥特曼像香秀树一样永不言弃，永远努力。那么接下来的部分我们会把内容交给我们一位老朋友欧文，让他给大家来说一些内容，可能时间不长，但是也能够让大家去感受到不同迷友的 内容表达。
归来的奥特曼虽然是奥特系列的第四部，奥特曼系列的第三部 TV 作品，但它却十分反传统地塑造了一个人类奥特曼的形象，没有变身器。剧情前期，香秀树总是以人类的身份努力到最后一刻，在用尽全力后，绝体绝命之际才会被动地变成奥特曼。同时，归来的奥特曼也是许多传统的缔造者，比如获得奥特曼力量的人类骄傲自满，想所有事情都依赖奥特曼的力量解决，却变不了身。通过反省而获得成长的剧情，在之后的戴拿、高斯、麦克斯中得以传承。比如奥特曼与失去亲人的人类少年结下兄弟般的情谊，像兄长一般的陪伴和激励少年的剧情，贯穿了整个昭和二期系列。而这一切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当时译名为豚次郎的团侍郎可以说是功不可没。他以高大俊朗而不失亲和力的形象，演绎了一个热血冲动而又感情充沛的香秀树，被打败了会进行特训，遇到瞎指挥的长官会愤而辞职，为了误入歧途的朋友会不顾自己的危险去劝他回头，深爱的人遇害了会因为愤怒失去理智。这样的奥特曼褪去了神性的光环，增加了人性化，更像是我们身边能见到的人，这让香哥哥这个角色更深入人心，也更有说服力。这也是为什么团侍郎的离世会让我们无比怀念，无比惋惜。再见了团侍郎，再见了香秀树。
刚刚听了欧文对于香秀树和杰克奥特曼的怀念，我自己也感慨万千。毕竟当年伴随我们成长的这些奥特曼剧集的演员也都慢慢老去，香秀树的故去也是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这个不可逆。但在这个年纪上，似乎比其他的昭和人间体演员们走得早了些，太遗憾了。伴随我们80、90后童年成长的孩子来说，我们要珍惜身边每一个人，不要带来遗憾。有时间我们还能回看这些剧集，去回忆一下这些演员们给我们带来的美好回忆。谢谢各位嘉宾的现身，再见了香哥哥，再见了香君，再见杰克奥特曼。永远活在我们心中。